欸，小梦，我觉得哈，我做《岛国男子》这个节目做了那么久，对不对？
嗯，
我已经有点就是到了一个瓶颈了。然后我每两个星期都要交出很像有营养的节目，有营养的访谈，
嗯，
然后要让听众感到很有兴趣，每天每一集都收听的那种境界，我觉得已经做到有点累了。
然后呢？
然后又加上呢，我在工作上，最近老板也开始给我更多的 project， 然后呢，我们也要跟着要回去办公室了。
嗯，
我真的觉得说我已经做到有点累了。
哦，那你要怎么样？
也没什么怎么样啦，就想说，我们可能可以就开始把这个 podcast 当作是我们两个人闲聊的一个节目。
好啊，就是什么闲聊什么热门话题之类的嘛。
对，
哦，
我们就把我们那两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所听到的新闻，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炒一炒，好，把冷饭再放去热锅炒。
好啊，好啊，
你觉得
可以啊。
那样子人家会要听吗？
哎呀，反正是能吃的东西，我就是 OK，no problem，
就是炒饭就对了。
对啊，炒饭也是饭啊，能吃啊。
你觉得听众会吃吗？我们煮的炒饭。
我们要炒了过后，然后让听众做这样的决定啦，哈，
我们就捂住他们的嘴巴，然后直接把那个饭
对啊，看他们要开嘴巴吧。对吗？
嘴巴都不开了。
哎呀，那我们没办法啦，你做内容就是要这样啊，要 trial and error。
是，但是我也在想说，对啦，也就做自己吧，对吗？
嗯，
反正这个 podcast 我也没有想要赚什么大钱的。
嗯，对，
我们这一集呢就开始这个闲聊的环节，当然以后还会有很有趣、很丰富、很有营养的访谈，但是呢，嗯，我觉得在我的工作量比较重的时候呢，我们就来闲聊一番。
对啊，
不需要准备任何访纲，
嗯，
不需要邀请任何嘉宾，只有我跟小木，岛国男子一号、岛国男子二号，我是 Kelvin，
我是小木。
对，我们两个呢就和你一起闲聊我们新加坡最近期最热门的话题，希望你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
耶，yeah， 好期待。
大家应该在新加坡都闷坏了，我们都被困在自己的国家给闷坏了。所以呢，最近我们的政府呢就宣布了这一项措施，就是呢，他们将会开启这个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通道。这个有点长啊，就当作是接种疫苗过后呢，你就可以去的一些国家。
嗯，对，有总共有十个国家啦，嗯。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在想说，哎，第一个国家会是什么？然后呢，我觉得令新加坡人最兴奋的就是韩国。
对，
那时候一听到就是，嗯，哦，哎，要不要去韩国？
我当时听到那个他们宣布这项消息的时候啊，我就好奇的去查那个机票的价钱。当天呢，那个机票的价钱 right， 就起到了差不多有三成变贵，然后而且导致新航的那个
网站那个
网站
断线，
断线，断线。对，
我们真的有那么渴望要出国吗？
啊，我有一个朋友，哦，他在新航工作 right， 他跟我说，当天的那个online 那个 volume search volume，
对，
超过比pandemic 之前疫情之前的20倍。
哇，欸，你可以透露这种商业秘密吗？欸，
是啊。
哦，要删掉吗？
就是
应该是可以吧，
应该可以啦，随便啦。
我们就试试看啦。
哎呀，反正
没事的，多好过少嘛。
对，
对
不对？对对对，
就代表有需求。
嗯，
但是坦白讲，我们的国航就是新航呢是我们的骄傲之一，所以的对啊，我们就是这个新航，就是很多人要做啊。
对啊，把确实就是他们的网站真的是断线了，而且
是
不止他们网站断线，你去那个购物商场，他们那边的那个 booking office，
他们的那个实体的店面呢，
就排长龙，
一排长龙。嗯、对，我们就是那么的饥渴，那么的想要。
对，
所以现在目前呢，新加坡已开启了好多个国家的这个旅游走廊，南韩就包括在内。
嗯，
还有哪些国家呢？
有加拿大，有 Denmark， 有
法国、
意大利、
德国也蛮火的。
对对对，
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还有文莱，就这样子而已吗？
暂时就先这十个国家啦。他们逐步会宣布更多国家了，我听说
会宣布。
对，昨天他们有跟澳洲讨论说他们可能要，
是是是，所以澳洲也是一个蛮热门的景点的。
对，
所以但是就是这每个国家呢，先跟大家很快解释，这个每个国家呢都有不同的条件，你需要达到一定的条件你才可以去的，我们就不用在这个节目仔细的说明，但是大略上呢，你都是要在抵境或者离境之前呢做一个核酸检测，至少一个，有些更多，
对，就是一个，然后你回来之后就再做一个。
对，然后呢你也不需要就是隔离，完完全全不需要隔离。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
还有什么限制吗？
有些国家呢，它要求你的那个travel insurance，
对，旅游保险
一定要买超过
一定的数
目，因为一定的数目，例如韩国有这个 requirement，
一定的什么数目，就是
要超过，要保过超过三万五千新币的那个value，
所以有这么多的条件呢，就代表说呢，价格也就不便宜了。
对，如果你要算你的那个检测哈，就单单你要花多300到400块，
这么贵？
对，因为一个 PCR 的那个 test 可能要
核酸检测
可能要差不多150块左右。
对 ，PCR 也就是聚合酶链反应检测了。
对，
我们就很快的就说是核酸吧。如果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哦，在这么多国家当中，小木你最想要去哪一个国家？
哇，
你心目中最想要去哪一个国家？然后我们去看看那个国家到底要花上多少钱。
老实说，我个人最近在学韩文，所以我
在学吗？你很疯韩文好不好？
没有，
很文
在学啊。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你是很想要去
韩国。对，
是。来，我们来看看哦，要去南韩到底要，就是除了机票的价格在上涨之外呢，你还需要还几次的核酸检测的价钱呢？
我如果没记错，韩国可能要还多2次，就是他离出来
离境
还有
离境
从韩国你离开的时候要
离开新加坡，
要一次，
然后抵达韩国另外一次，
对，
然后我离开韩国又多一次，
没有你离开韩国到新加坡的时候，
来到新加坡
会
再多
一
次，三次总共，所以那三次的检测需要花多少钱？
我听说应该要有500多块吧，
500多新币
总共这三个检测当中，
也太贵了。
没有啦，因为最贵的如果没记错是韩国那边的，韩国他那边那个检测，一个检测要差不多新币230块，
230块，然后就总共加到了就差不多500多块，
差不多500-600了，
然后呢机票价格呢大概是多少？因为这个也说不准，但是因为我们就大概有个预算。
之前呢，他们刚宣布的时候，可能有800-900块了，可是很快的，那个价钱就因为很多人都要去韩国旅行嘛，所以可能有新币差不多1400-1300都有，因为现在这个机票非常有限。另外因为经济舱
1300-1400
对对对，因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 VTL 的这个 arrangement 的时候，
这个旅游通道的
对
计划下，
你一定要搭
新航，
不止新航，对，而且是新航的一些班机而已。 你不是、oh. 不是可以，不是每一个 flight 是 VTL 的那个 flight 来的。
OK，、嗯、然后我可以选搭廉价航空吗？
看哦，看如果你那个
廉价航空
国家公司
有没有这个安排。
对，例如我们去柏林、去德国，就有我们本地的那个廉价航空 Scoot
酷航，
嗯，酷航就可以搭。
是，所以廉价航空总的来说。现在这个时期要旅游的话，还是一个
很昂贵的东西，
不便宜。
嗯，
除了机票价格，
还有
1400嘛，我们就说1400，然后加上检测费500块，就是1900了。
嗯，
再加上旅游保险，
而且旅游保险不一样的，
保一定的数额。
不止这样，你这因为他们要保那个这个冠病嘛，他们的那个他们本身的这个保险就会贵一点，
是因为他要保一定的数目。
对，因为平常假设说如果我去德国2个礼拜，
是
他一般价格的可能是60-70块，可是因为有这个旅游保险，同一家公司你可能要还140新币，
而且我觉得风险也较高，
因为他要保的更多，而且
风险很高。
嗯，不止这样，你他这个保险你在外国如果生病的话，他
你要保你在外国的医药费。
对，
是，所以加到来的话1900嘛，如果加了一些旅游保险就2000多了。
嗯，对
对，
一定，
所以很糟糕。
一定超过啊，你这差不多
很昂贵啦，
是非常昂贵，可
是
有些国家会比较便宜。
是是是、嗯、但是我觉得我们新加坡人有那个需求，他们就是啊，我给你钱砸钱 take my money。
因为新加坡很喜欢旅游，然后
我们因为我不能怪我们的地方小。
对对，
所以我们真的是闷坏了。
对啊，
所以你心目中只想要去韩国吗？
没有，其实我最期待去的国家其实是日本，不然就是台湾。
对，
嗯，
而且我觉得南韩是唯一一个亚洲国家除了文莱，
嗯，
才可以开放的那个旅游走廊，对吗？
对，如果
没记错，目前的话
没
有其他的亚洲国家了。嗯，我在想说为什么日本跟台湾迟迟没有开放。
可能那边的国家他们那边的状态没有。
你觉得是人家不要我们还是我们不要人家？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肯定是人家不要我们。
嗯，
但是日本好像也没有和其他国家开放那个旅游走廊，对吧？
好像也没有，因为他们那边
就
要看他们的那个 testing capability，
对，他们的检测的那个能力嘛。
嗯，然后他们也要看好像其他的一些，好像他们疫苗接种率，他们
疫苗接种率，还有可能他们的医疗设施能负荷旅就是
这些旅客来。
是，
嗯，
那台湾应该可以吧？
台湾
是台湾不要我们吗？
我不太清楚，因为如果没记错的话，如果你现在是从台湾回来的话，
哦，
是
不需要隔离吗？
不用隔离的。
哦，
嗯，对，
但是我们去那里就要隔离了。
啊，对，
是吗？还是这样子吗？嗯，
还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嗯，可能是台湾不要我们啦。
因为他们的疫苗接种率比较低嘛，比我们的还低很多。
我们现在已经80多%了，
85%。对
对对对，台湾的话我还不怎么清楚，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旅客啦。
嗯，
那我们是希望呢，台湾可以尽快的跟我们一起开这扇门。嗯，我们在等你。我们在等你开而已，我们就蜂拥而去。真的，然后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就可能整个台北市都是新加坡人，很恐怖。对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旅游走廊是一个就是跟疫情说就离开疫情的一小步啦。
嗯，
我希望呢疫情可以尽量的好转，然后呢大家可以慢慢的敞开国门，让我们可以再次的感受到旅游的美好。
没有办法，因为新加坡地小嘛，然后你在这边的我们就被困在这边，然后就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 好像好好做，
因为也有很多景色我觉得是旅游的时候才可以感受得到的。
嗯，
然后
特别是感到感受到那个春夏秋冬的感觉
季节的变化。
对，
我们很渴望春天，
因为新加坡最近天气就是太热，不然就是一直下雨，然后 过后就天气就觉得非常
很闷
很潮湿这样子。
好了，那下一个话题呢，我们要聊的呢就是小木非常狂爱的一位艺人，都跟你说了吗？
哎，
最近呢他很喜欢，他其实在早在一年前，对不对？一年前都很喜欢韩流了，我其实甚至影响到我，然后呢他会一直介绍我看追韩剧听韩国音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欸，我又听不懂他们的语言，那音乐有什么好欣赏，但
是我去学了，
对，但是我知道他很欣赏韩剧，但是我也觉得韩剧是有他的魅力的，他的剧情他的故事都写得很好，演技更不用说，加上颜值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好，
对对对，
是，所以最近呢他很疯韩流，然后呢我们在追一部剧叫做海岸村恰恰恰，那里呢里头呢那部剧里头呢有他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叫做金宣虎 Kim Seon Ho， 我们几时注意到这位演员的呢，是在他在准准一年前呢做第二男主角，就是这部韩剧叫做 Startup 我的新创时代，他演第二男主角，你就爱上他了，对吗？
对对对，我认为我就从那一次起就开始去追他之前演过的那些戏剧，
去追看，
对对，然后我就发觉，哎，其实他演技真的是不错，然后他我也开始注意到他在这个综艺节目叫做Two Days One
两天
一
夜
的那个表现啦，然后他就有那种非常好好先生的一种暖男的那种
我觉得他在 Startup 我的新创时代的时候他真的是演得很好，然后把那个第二男主角的那些心酸，那些压迫感，那些压抑在内心的一些感
情感，他强项其实是哭戏，
内心戏是吗？
对，
你喜欢他哪一点呢？
我喜欢他非常坦诚非常真诚的待人的那种态度，我认为他，
你觉得玄彬没有真诚待人吗？
我认为他太多偶包了，
对不起，我很喜
欢，他太帅了，
我觉得玄彬是帅到一个
境界，他帅他就知道，哦，我是 God， 我是来男神，我就男神级，可是金宣虎他的那个气质就是我是你
比较亲切，比较
我是邻家男孩的那种
啦，
对，
但是我觉得玄彬也很真诚啊，对不起，我在爱的迫降的时候我就爱上玄彬爱到现在。
其实哈，最好笑的是我开始追韩剧的是开始看爱的迫降的时候，这是我第一部韩剧，
也是我第一部啊，是你介绍我爱的迫降的，
是吗？ OK，
是。
然后我们就当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在日本旅行，然后还追看，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追看
韩
剧，
对，
夸张的要死。我其实第一次接触到韩剧呢是在十多年前看《魔教金三顺》，当时也是玄彬，所以玄彬是我的有始有终。
哦，哇哦，
对，但是小木呢也让我慢慢接触到不同韩剧的一些男星，而且他们不同层面的一些细腻感，演技的细腻感嘛，对吗？我觉得金宣虎他的优势就在于呢，他是从二线演员慢慢演到一线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走红的过程，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他的真诚，他多么努力的在拼，所以他的实力你是看得到的当然也有很多韩星像玄彬，他也是从新晋演员啦，但是我觉得他是一炮而红的，反倒金宣虎不是，他是慢慢演到那一出，哇，爆红了，对不对？
因为玄彬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家庭背景其实是蛮富有的，
我们不要管人家的家境啊，我们就单单 凭他的就是多么一炮而红。
okay, 好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玄彬是靠长相啦，一定程度上一定是靠长相的，
也可能有靠关系，
那个我们就说
不知道啦，
对不对？
But,
对，
我认为他金宣虎他是那种那派的演员，真的是走实力派的，
因为他是舞台剧出身的，
对，然后他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刻苦的，非常拼命的去演每一部，
我觉得你们在偏心，但是没关系啊。你觉得你在说其他的男性没有刻苦吗？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说。
对对对，
可是，
但是最近呢，有一些事情，金宣虎呢就爆发了一些丑闻，然后呢，小牧是紧盯着那个韩国的一些新闻网站，然后追踪那个消息。
没办法，就是他粉丝嘛。
对，我真的也没想到我会看到小牧呢，平时那么用功努力读书的一位人呢，突然间哦，就那么的沉迷在一位男性
啊。我其实跟你讲，我坦白跟你说啦哈，我的内心其实是一个40多岁的阿猪妈。
天哪，
整天就是追韩剧。
你觉得是受你妈妈的影响吗？
不是，好像是我影响他的，因为我自从买，
是你叫他看韩剧的
啊？没有，对啊，我也不知道，因为可能我就买了那个 Netflix 的一个 subscription，
订阅，对对对，
订阅去 Netflix 对吗？
然后他就看了，
没，起初。我们每个都有自己的户口，然后我妈就是唯一一个没有那个户口的，
哦，
因为她就会用我的
账号去
看，然后她就看，哦，哇，好多韩剧哦，这个
没有啦，我觉得她本身就已经很喜欢韩剧了。
对对对对，我妈妈也是蛮疯韩剧的那种啊。
是是是，
我们两个，我跟我妈妈都会聊那种哪一个韩国演员最帅的那
对
这种话题，
这个是你跟你妈妈的那个
共
同话题。
对，
说到重点呢，最近呢就金宣虎刚刚爆红一年哦，就是他刚他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 ，Startup 我的新创时代呢首播，然后今年10月份呢是他的那个爆红过后的一个作品，叫做海岸村恰恰恰的完结篇，10月份的时候。完结篇的当天呢，就有一位匿名的女生在一个网络论坛呢就爆料说呢，有个 K 姓的男演员，K 就是金啦，金姓的男演员呢在论坛说他有被骗婚，然后呢那位男演员呢为事业而逼那位女方堕胎，然后呢过后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揣测，很多方的八卦记者媒体记者的揣测说，诶，是不是这个 K 姓男演员是不是就是金宣虎了，然后呢金宣虎也花了好多时间，有好几天就没有出来澄清，对不对？因为通常就是有 这些绯闻的话呢会第一时间撇清的，但是他好多天也没澄清，经纪公司也很想也鸦雀无声的。
对对对对，是3天到4天过后，
3-4天过后，
然后那个经纪公司先说，然后金宣虎才自己出来承认，
他就在
道歉，
对，他就在 IG po 文说呢，我就念出来呢道歉信函哦，他就说我是金宣虎，很抱歉呢，现在才发布立场。不久前呢，一篇提及我的名字的文章出现，我第一次经历这种恐惧，所以呢，到现在才来发表声明。我和那位以良好的感情开始交往，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失差和不体贴的行为伤害了他。我想先和他见面道歉，但现在还无法向他传达歉意。我正在等可以和他道歉的时机到来。首先，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向他道歉，让一直信任我、支持我的人深感失望，对此我深表歉意。因为有一直支持我的人在，所以我才能以金宣虎演员的身份立足。我忘记了这一点，因为我的不足给一起进行作品的各位和所有的相关人士都带来了麻烦。我想向所有的受伤的人道歉。我知道我这篇毫无头绪的文章不会触及到很多人的内心，但我还是这样表达我的真心，真的很抱歉。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道歉函当作是他已经默认了，
对，
那个匿名爆料哦， 所以呢，紧接着这个道歉函呢，它就被很多部剧集、很多部电影，对不对？本来要进军大荧幕的，
对，
就被这些电影邀约三部嘛，对不对？
总共有三部，
有一部还没敲定，但是两部已经是换角了。然后呢，他也在他参与的这个综艺节目《两天一夜》呢，也被退出了。然后很多代言厂商呢也是退出了他们的代言邀约，所以我觉得哇，就因为一位匿名的信函，
就是太惋惜了。其实这是本来就是他跟他的前女友的
私事
，对
对。但是我觉得韩国的娱乐圈就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就是人才济济嘛，对不对？
对，
一个不好的话就换另一个啊。我们就找另外一个，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让这些艺人呢，很困扰，他们很容易的就那么一失足，很容易被威胁，很容易被恐吓，就是你想要你事业毁于一旦吗？我可以发出这么小小的爆料，你就死了。我觉得就是虽然他们的娱乐圈很发达，很精彩。很多人才，但是我觉得也太容易被摧毁了。
就我认为他们非常难，怎么说？非常难做人了。他们没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空间去做我们平常人可以享受的东西。
公众人物，你的私人空间一定是减少很多
的。对对对，多多少少一定会被减。可是，以韩国的演员的那个标准来说，是可能比我们其他国家例如我不知道新加坡吧，的那个水准还要高。
你觉得如果有一位演员在新加坡这样做的话，
我
觉得也会有一样的情况发生。
对，可是就是很快的那个波浪就会。
说不定金宣虎也很快的这个波浪也会
未必啊，因为可能他的粉丝团也大吧，
是
他是我们亚洲整个亚洲最热门的演员，韩国演员之一。
对，但是我在想说韩国有没有之前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们也可以卷土重来的。
有啊，我不懂他中文名是什么吧？朱基勋啊，就是演 Kingdom 的那个
朱志勋还是对朱基勋，
就是演 Kingdom 那个的男主角。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的那个，
而且他的
知名度少了吧？
没有，还是蛮不错的。
OK，
他现在除了演接了那个 Kingdom 那个 series 之后，现在还要演多一部新的连续剧啊，叫做什么Mount Jiri San。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韩国演员方面呢，我觉得演员方面啦，就在本地也好，只要你没有犯到法，我觉得你还是有卷土重来的机会的。
他有犯过法，因为他是
金宣虎
不是
朱基勋，
我是说朱基勋。他之前有犯法，他是贩毒，他是怎么说？他是
要准确哦，这个信息要准确哦。
如果没记错，他有向警方认罪。他说他曾经一年多前，有
好啦，我们也
consume drugs 啦。
OK， 好，我们也不知道啦，这个小木可能在胡说八道。
没有，真的，
你要去确认一下。
OK， 好，
因为我没有这么留意韩星的，我们怕你乱讲。好，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不确定，所以你们也自己去查清。但是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能卷土重来的。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好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只要没有像Big Bang 的那个胜利嘛，是吗？
对，
那么严重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翻身的机会的，
肯定有的，肯定有
的。对，所以呢，他也被说到金宣虎也被很多网民就是表示很失望，你怎样是一个渣男，就逼人家堕胎之类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有很多粉丝也声援金宣虎，其中呢就包括了他一名大学的朋友。他日前呢就出来澄清一下，说金宣虎其实没 想象中那么渣，因为很多其他的闲言闲语有说，金宣武是渣男，是个风流的男子嘛。
在大学的时候，
对对，多风流。但是呢，这位朋友呢，还有证据哦，就是提供当年的照片，说金宣武呢是一位很内向的人，很害羞内向的人哦，甚至呢，因为有工作还能出席他的婚礼，并把那个婚礼的那个他和金宣武的合照，PO上来，所以就是有好友来相助。
对啦，哎呀，其实我也认为这一些，可能他是真的是一时失误，在这个
我觉得
前女友的那个方面，
对，
所以我没有说他的所做的行为
是
可以接受的，
对
的。但是我可以了解他，
我们也不认
同，
对对对，我觉得了不了解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一时为了事业，看重事业而做出一些可能比较不理智的事情。
对，可能不要说了解吧，我是愿意给他一个翻身的机会。
对，对，当然也有很多阴谋论啊，也就是说那个经纪公司是明明知道这个消息的，然后呢就特因为可能金宣虎跟这间经纪公司要解约了，所以他们就刻意放这个消息出来，威胁他续约。
可是经纪公司也出来说
这
是
不是的，所以我真的希望这个事情赶快落幕，因为呢他在海岸村恰恰恰的表现真的是有目共睹的。
对，
他把很多内心戏的层面演得很好，然后哇，我们都不懂哭了几次。
很多很多次。
如果大家有看海岸村恰恰恰的话，我很建议大家去看哦，因为是一部非常疗愈，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偶像剧，它也有说到很多配角的一些故事，
小故事情节，
对，
对对，
还有故事的支线，有衍生到很多很细腻的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海岸村里头的村民的一些小故事，也非常值得去看的。然后呢，这些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呢，结合出一个整个村庄的一个大故事，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我觉得这部剧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呢，那个剧没有一个坏的角色，里面的人呢，他虽然有不足点，但是他要让你知道说每个人的不足点的背后呢是有很多脆弱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就这种没有邪恶的那一面，
而且从他们的脆弱当中你可以真的去体会出，诶，其实我们在我们现实生活上，不管是对家庭，不管是对爱人，都的生活上会难免会遇到一些矛盾，然后这些剧情上的那些情节，看了这些就是 character 的一些表现，你可以真的去体会出他们是如何怎么去从中学习他们的那个体验当中，
对对对，
他们演技当中，
就是从他们的人生的历练当中呢走出来，他们可能有很低落的时候，可能有很沮丧的时候，但是他们都是勇敢坚强的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一部剧，然后没有邪恶，那也没有很勾心斗角的那种剧，
对，
很暖心，很人与人之间那种真诚的情感的一部剧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金宣虎的金宣虎的表现也是非常赞的，当然如果你没有看到金宣虎爆红的那一部剧，也叫做 Startup 我的新创时代，他演第二男主角，但是呢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应该是第一男主角。
对啊，因为他就是所谓的那个 second lead syndrome 嘛，
他也演得很透，很就是感动人啦。他的剧情、他的故事、他的角色的故事也很感动到人。他也因此他的 IG 账号就是爆红啦，追踪率也就是破万啊，破几百万，是。当然也有 Squid Game 这部剧，但是我们还没看完啊。我基本上是看了那种五分钟看完 Squid Game， 但是小木呢想要慢慢的欣赏，所以我们就等到他看完了过后呢，我们可能再聊一聊 Squid Game，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啊、聊，我觉得聊得很开心哎，你觉得？
对啊，对啊，
我们第一次闲聊的一集，
就很自然的聊啊。
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有时候我做那种主题专访啊，做到累的时候呢，我其实有想要就是把这个节目的那个调调纯粹的换取闲聊性的性质，对不对？
嗯，
因为有时候
嘉宾方面也没有那么多压力，
是没有而且我觉得要去邀请嘉宾啊，是不是好累好累？然后要写访纲，然后有时候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很想要就这样坐下来聊一些热门的话题。
嗯，听了也比较轻松了，我不知道，
比较舒服，对不对？也欢迎大家给我们那个建议啦。如果你们想要听任何一些主题啊，一些话题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跟小木。当然呢，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去 Apple Podcast 啊、给我们五颗星。为什么要给五颗星呢，小木？
因为这样你才能继续让更多人去 discover 这个很美妙的一个 podcast。
对，因为其实苹果有这个演算法嘛，如果你的那个节目的那个评价呢是五颗星的话呢，它会要让更多人知道说有这个节目的存在。
对，
所以呢给我们五颗星不是说我们的节目很完美无缺，是，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是要让更多人知道。
那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建议的话，欢迎留言跟我们私下去讨论讨论，你对我们、这个、
跟我们分享你的意见、啊。
对，
去哪里呢？
去我们的 IG 账号
，IG 账号是
hello.islander。
对 ，hello.islander 很活跃，所以呢，你可以大家可以尽管的跟我在那里聊天啊。我在 IG 呢会很乐意的。回复你们。如果你是用其他的串流平台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呢，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在你的社交媒体呢分享出去啊。你可以在 Spotify 分享也好，也可以在 KKBOX 分享也好，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 podcast 节目。好喽，非常感谢这一集有小木过来闲聊，
谢谢你欢迎我来这边闲聊，很高兴。
很好，没有，为什么欢迎你？就是你就是这个节目的一份子啊！
我不懂，突然就变得非常客套哎、欸。
对呀、啊，欢迎个屁啊！好啦好啦，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喽！希望可以跟大家闲聊更多话题。
好，拜拜，
拜拜。